大家好，刚才那个感谢这个姚敏给我们这么优美的诗歌，带我们能够很难得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非常忙碌又喧嚷的时代。即便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越来越发现能够有专心在神面前的时间，所以。刚才有这样的诗歌能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等一下希望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的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让他看见，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自己是那位国度的主，是看到这位荣耀的主，他是掌管这一切的。我们先有一个很短的祷告，主，我们把下面。分享的时间交在你手里，求主你自己的话语，你应许你自己的话语一出来，你就绝不突然返回。求主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是知道你是主，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时间一下子能够在上面看到每一个人哈的脸，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这段时间能够在一起的这些人，会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难忘的。因为世界之大，时间之长，但是能够在这段时间，我们从宇宙性的教会来讲，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从灵里来讲，但是能够 physically 从local 的 church 来讲，那神把我们在这个时候，2020年5月31号这个阶段，能够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能够在这边看到每一个人，这是神的托付。我一直觉得，世界之大，神没有把我们带到别的地方，也没有把我们放在其他人当中，他把我们放在我们这些人当中。那就像王晶他礼拜五领的歌，我们成为一家人。那在这个实际的定义上面，我们这个时刻是成为一家人，所以这是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珍惜难忘的一段时间，跟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时段里面能够一同来走这段道路。那刚才也是大家晓得最近一连串的事情啊，大家心里面。当我们还不知道有天上的果，我们只知道我们原来只知道我们有个地上的果，所以我们是专注在这个地上。那在我们认识这个天上的果之前，我们就在这个地上这个果里面，我们在研究，我们在努力，我们在分析，我们在期盼。那可是当时候走到就历史走到今天。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再回到这一刻，你在看的时候，从去年一年来的这种各个国际上的贸易的这种竞争哈，或者这种贸易战，那接着到了今年开始的这个疫情哈，COVID-19，然后接着昨天晚上我们的克利夫兰也宵禁哈，curfew 了，那你从这些种种，这是神要，C.S. Lewis 说。上帝把我们放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困难是上帝用麦克风要向我们讲话。当我们平常的安定安乐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神跟我们讲话，我们是不太听的。那 C.S. Lewis 说，患难苦难就是神用麦克风大声的告诉我们，这个人生的这条道路是有问题的，要我们停下来思考。所以这几样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担心，从这个最近的局势，你从担心变成了忧心，然后变成了痛心，那不晓得会不会死心了 对这个世界。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讲几句豪情的话，我想你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就是宋朝那个张载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时候真的是，以前的那个古典的那种理想哈。后来呢，还有一句话是说，国事 家事，应该是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然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到了这一刻以后，我们真的几乎就掩面不敢再看这个世界的这个事情。我每次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只有一句话跟我妈讲说，你不要再看了，你不要再读了。我妈妈虽然九十几岁哈，但是她每天只注重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她每一个国家的总统总理的名字她都知道，连一看她说这是杜鲁道，那一看她说那个是Boris Johnson 是怎么翻的，强森大卫，她说是强森哈，那他还要看好几份杂志，那所以他每天就非常的忧心，所以我每天只跟他讲一次，就说不要再看了，真的是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现在掩面不敢看，我自己都不太敢看，就说因为你看的时候你会深入去想，你深入去想的时候你几乎会死心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要今天跟大家谈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不能震动的国。当我们在不认识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就属地上的，我们就在这个会震动的会摇动的，你看这种摇动的国里面，我们一直在这个中间想说它什么时候会变好，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 reopen， 我们以为 它一定会过去啊。但是如果说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三本历史比较大的三本历史的书，可能大家都没读过，这是比较就是稍微要往前一点的人你会知道，可是这三本大本历史书有人称他们是每一本书都是历史的博物馆，它每一本历史的它涵盖的纵深跟它的广深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哈。一个是最早的是这个Gibbon， 我想国内的比较熟悉这个 Gibbon 啊，就是吉鹏的那个罗马帝国的兴衰史，它是1776年，那1776年的那个时代呢是美国独立的时代，是法国大革命快开始的时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代，是那个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感觉，他需要为欧洲的原来前面的前身罗马帝国的兴亡做一个回顾，他说写了一个罗马帝国兴亡史。那再来就一个 两本书呢，都是在20世纪的，都19到20世纪的。一个呢是那个西方的没落 Spengler Oswald Spengler 我是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去看看这本书。那另外一个是汤恩比 汤恩比这个英国历史学家呢两次到过中国，他曾经两次来到过中国，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那 Spengler 是告诉我们他的历史观，是告诉他研究这么长的历史，他这都是纵深很宽广又深的，他是说他的观点就是他说历史啊是一个周期，它不是一条线一直发展，人类的进步不是一直发展，是一个周期。那他把历史用一个什么定律来比喻呢，用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用到这上面来讲，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说我们历史是一个封闭系统，你如果不给它外力的话，它一定从有次序走向没有次序，从有系统走向没有系统，这个就叫做 entropy 熵增加的理论，这个是他的观点。所以每一个文明到一个程度之后，它从诞生它到成长它到成熟它就一定衰落，它是一个周期，所以你不要期望它，你不能期望它，也不要太天真以为呢它就会一直人类蒸蒸日上，它是一个循环。那到了这个汤恩比的时候呢，他是说人类的将这个历史将来计算的单元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定的国家，是一个文明一个文明，所以将来是文明对文明啊，不是哪一个国家对哪个国家，所以他认为世界上有26个文明。但是你如果去看他们这些这两本书再加上最后有一个 Huntington， 你们知道 Huntington 就最后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20世纪的预言，就是文明冲突录 The Clash 这个 Civilization。 那从这所有四本书里面，四本书虽然角度都不一样讲的不一样，但是呢它的终结呢就是在最后这本书 Huntington 的这个文明冲突论，所以他解释说不是世界越小 我们把它 globalize， 我们变成一个村子之后，我们就会和睦相处，我们就变好，不是？他说你越是把它变小，你越 globalize， 你冲突就越大，它的摩擦就越多。这都是这些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他们能够看得到能够研究到的范围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人在地上的国，人在不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这个天地是他所造的，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亚当夏娃、失去了神的荣耀，我们失去了神那个国度了以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低着头在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度，然后我们在忙碌的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我们去丰富它，我们 去改进它，去进步它。可是呢，我们总以为有一天我们会变得比较好，可是今天在2020年5月31号，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感觉，你觉得世界会变得比较好吗？还是现在比较好了吗？还是以后会变得比较好呢？如果你再去读读这几本书，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一条路，就这样，我们就知道死的心，叫死心，从忧心，从担心，从担心，从伤心，从痛心，到必须，我们必须死了这条心，因为这条是一个不通的路。就是耶稣讲的，就是那个天使在对到清晨到墓地里看的那些妇女讲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你不能在这个死人没有出路当中找活人。那同样的，你看我们在读这个刚刚念完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前面有个国，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然后最后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你会发现主导文的前后就是这位造天地的主，他告诉我们他原来就是天地的主，说这边有个起头是个国， 以国来祷告，以国来结束。那这个国呢，这中间才夹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有三样事：第一个日用的饮食，第二个就是纠纷呵呵忧愁，免我们的债，就是有债的问题哈，就人事之间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有危险有苦难的问题，就三样事情。很可能对那个不认识神来讲，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两个国的问题，既没有这个前面的国度降临，也没有国度存到永远。就是在地上今日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救我们脱离一切凶，就在这个世上缠绕烦恼思虑缠绕。那你说主导文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也是会走着走着，我们就只剩下了中间的这块，我们头尾的两个都不见了。其实这个国哈，这个神的这个国度，我们是从怎么走到今天呢？我们往哪里走呢？你现在要读的这些历史啊，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几本重要的那个关于有历史的书，其实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人真正要读的是圣经这本历史，圣经除了是神的话以外，圣经是一本历史，你一看它你就觉得它是历史。你没有读过圣经的，一打开你会发现里面都是地名，都是人名，都是时间。所以神的启示，神对我们的启示是在历史中进行。所以当你读这些历史书，当你觉得忧心痛心灰心死心的时候，要好好来读读圣经这一本，你就说它是历史书好了。你当历史书读完之后，你就发现原来它里面蕴藏着整个人类从创造初开始到结束的整个的过程。那这个才是一本真正伟大存到永远的历史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走到今天是怎么来的，我们还要往哪里走去。那历史不管你今天怎么变，神的旨意跟历史的要去向呢，是已经定好的，是照着圣经的那个方向是走的。所以人的不管你怎么干预，你怎么样的相信去改变它，历史势必要照着圣经的预言走到它的终结，就是从创世纪走到启示录。所以弟兄姐妹，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如果这样的一个时代还不能够，这个麦克风还不够大，让我们能够停下来，不要只低着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当然都很重要，非常重要哈。我不是说它不重要，不要只有说低着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我们的债，别人的债，然后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只有这些。我们需要抬起头来，地上的国不是一个永存的，你从这些历史这书里看到不是永存的，你必须要看到那个天国，那个天上的国。而这个地上的国天国哪一个先存在呢？这个本来是一个国，当然是天国，当然是天神的国先在，是人离开了神的乐园，离开了那个地方才开始地上的国。但是呢，人在地上已经过习惯，人在历史的这种不断的演进当中慢慢的遗忘了神。我们本是从他而出，我们本是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我相信亚当夏娃他记得他要回去的，他记得那扇门，那个天使把守的门，他回不去的那扇门，他是要想办法回去的，他是希望 fix the problem， 他们要再回去的。可是代代相传之后，这个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有一个原来神的国度，一个神的家，一个乐园在那个，就是那个伊甸园在那个地方，要回到神的身边的这种信息，随着人的分散，随着时代的久远，慢慢就渐行渐远。那各自表述，就自己表自己仿佛依稀觉得还有一个上帝，还有个神明，可是已经不记得他是谁了。所以每一个民族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敬拜，就开始了偶像的敬拜，就开始了自如果不希望诉诸于这个神的话，那就开始了哲学，用哲学取代神学，用人希望用自己的方法产生意义，不再去寻找神了。这个就是人的历史走来，从内陆走来，人原来从那里出来的，人原来就是认识这位在宝座上的神的。可是因为离开了之后，他一直迢迢回家路太远了，走着走着人就忘记了他是从哪里来，以至于人类整个历史你会发现他起起伏伏对神的认识，不管是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后都还是这样子，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是这就是教会的历史，这就是教会的历史。不是教会能救我们，不是教会能救，教会也是在耶稣基督永恒国度未来之前的一个预备时期，教会是神国度的预备期，所以绝对不是教会能救我们，是教会里面的主能够救我们。那从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是应该这个时候是应该我们 take serious 关于这个天国天上的国 的重要的时候，是应该要抬起头来，不要在死人当中再去寻找活人。在这一个人已经被罪所破坏了的这个世界里面，想要修补这个世界，你知道当这个sin这个进到了亚当的带来这个带到世界来以后，这个罪恶破坏了所有的关系，不但是跟神的关系断了，人跟人的关系也断了，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也断了，人跟自己的关系也断了，这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来源。人跟大自然关系断了，人跟自己才会有心理各样的问题。那人跟神的问题断了，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一个永恒的家乡，有一个永远的国度。那个人跟人的关系断了，那就是今天的写照，就是末世的预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那末世的时候，不要说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仇恨的世界，我想起这个林道亮牧师，可能你们不知道，他已经过世，他非华神的院长，他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个，就给我们很多帮助的一个人。他说他是神学院院长嘛，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都是去牧会的，当了牧师，牧会完以后他就回到常常到他这边来抱怨。抱怨他的教会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他说他每次有人来跟他抱怨教会的时候，他就会跟那个学生讲说：“他说弟兄，你讲的还太客气了一点啊，你讲的教会的这些问题还太客气了一点。”他说：“你把提摩太的前书第三章念一遍以后啊，你就不会再失望了。”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写的是教会，他写的是主内的事情啊，我念一下给大家听。他说：“你该知道，他说你应该知道的哈，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末世的日子，他告诉你是危险的，不是越走越好的。 末世会有危险日来到，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约，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实意。他讲的，这讲的是教会的光景。所以呢，人就是即便在教会，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在这个历史的这个会过去的这个阶段里面，所以教会不是完全的。那教会不是完全，是教会的主是完全的。那神是把我们呼召到教会里面来，让我们借着这位认识这位神，我们彼此连结，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神希望借着他的存在，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他的带领的下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恢复，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需要的哈。所以我先把这个前面这个讲到这边哈，我先来给大家读几段圣经啊，我就一次我分几段，我一次先把它念几节给大家听哈。第一节我现在想要引用的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就跟题目有关，就是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那这个是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既得的那个不能震动的国，他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神，我们得到的是原来就是世界之前的那个神原来所设定的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虽然现在在地上我们还在过渡，但是呢，我们既然在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心里面已经领受了，我们就要感恩，要跟神连结，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侍奉这个字啊，我们下次可以分享这个字，圣经里面所有侍奉这个字啊，它都翻成 worship。 所以这个侍奉尤其在希伯来书或者罗马书讲说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都是 worship。 我们想到侍奉不要学，我们就要起来做事，要烧饭，要洗碗，不是。你认识神的第一步，认识神的第一步，神最希望我们是 worship。 worship 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你必须来到他的面前，你必须要眼睛看着他，这个就叫侍奉。就是这个东西做对了以后，你才会生命才会改变，你生命改变以后，你才能到教会，你才能为别人做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对准神，我们没有这个敬拜侍奉的这一关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我们生命不会改变，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就没有办法照着神所喜悦的。这是第一段。第二个，其实我们认识的这个神我们不光是认识他自己，我们认识的神，他的神是一个国度。那我先 引的这个马太福音3章1到2节跟马可福音，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一个是耶稣自己的见证。这两个见证只有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很轻看这句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宣告。马太福音 1到2节，施洗约翰，那是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施洗约翰到耶稣，他们的信息是完全一样，天国近了，神的国不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不但是时间的距离近了，空间的距离也近了，他立刻他能够住到我们心灵里面来了。那我很快再引用一下哥罗西书1章13节，他就是指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这都有国字，我现在引的这几个就是都有一个国的这个字。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世界。这是耶稣被抓要钉到十字架之前他说的，如果我的国属这世界， 没有人能够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只是我的果不属世界，所以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是谁呢？是我自己的愿意，是我愿意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是我的果是这个世界的话，我就不会让我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耶稣所代表的是不但是一个救主，他是一个国度，然后这个国度呢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到启示录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边也是讲到地上的国，就是我们今天会震动的国，都要过去，变成了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到永永远远。我们就先把这个停在这里哈。你看到前面那几个哈，从耶稣来，他的宣告就是一个国度。那他把我们救了以后，不是就我们就坐在家里面等他再来，再帮我做哪一件事情？不是，是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接近这个国，我们要靠近这个国，因为这个国度跟我们靠近的时候，我们要起来。而且我们的这位主不是一个，不是只是一个人。不是我说人了，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神的拯救了我们就算了，不是就是这样算。他代表的是一个王，他是代表的是一个国，他有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宽广。那这个国度呢是先于我们的国度，神的国度啊比我们地上的国度重要太不是不能比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地上的国度都是从他而出的，我们都是本于他，借着他，也是归于他的。那刚刚就讲到说，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当中渐行渐远，我们忘记了，我们以为这个大自然呢、啊、是一个，我们不管有多少理论在探究这个宇宙的本体论啊，它的宇宙论啊，它的认识论啊，它的道德论，你怎么探究它？那人慢慢的已经认为说。有很多的思想认为说，我们不要靠神，我们自己来产生意义，我们自己来产生我们的本体论，这个就是哲学。慢慢慢慢，他就不要神学以后，他就变成哲学了，然后慢慢哲学也不要了。到了近代启蒙运动以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实证主义，以后就认为凡事只要是不能够验证的，不能经过科学的方法检验的，它就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不能够不要被重视，就是不能被采纳。这个就是孔德的三战论，就是认为说人最早是因为不懂事，所以呢是神学时期，后来懂事了啊，稍微懂事一点了，就叫做哲学时期，再懂事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力大无比，就是我们今天的科技，就是我们今天看起来真是绚烂精彩，又是好像让我们觉得人类的这种智慧高超的不得了。那昨天除了这些暴动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啊，是这是地上的，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SpaceX 飞到天上，送到太空船上去成功了。所以有人说呢，这是一个商业旅行啊，太空旅行的开始，这是个 new era， 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以后啊，听说现在的位置是5000万到9000万美金一个位置，呵呵，可以送上去。以后慢慢的有位置要到上面去的。这句话其实在这种人往外太空的发展，从1957年啊，苏俄 Sputnik 第一个发射这种人造卫星上去以后，惊动了美国的那个开始，1957年开始，这个太空的竞赛就已经开始。所以往太空去啊，一直从1957年后就是大家紧锣密鼓，就是在这武器竞争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太空的这个竞争赛哈。那从那个1957以后，我就常常听到以前的传道人跟我们讲说，人呢、啊、现在有能力征服太空了，但是人没有能力征服人的 inner space， 我们的里面的这个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让我们忧心、痛心、灰心、死心，就是因为你再怎么变，当我看到你如果拿起很小时候的照片，可是你们现在不会，像我们那个年代变得比较多的时候，哎，我拿起我那天翻起我那个很小时候的照片，哎呀，跟现在简直差太远了， 就是说不是说长相，我说他的背光，他的所有整个的回忆啊，他变得太快了。就说你的外面啊，人的形貌，这个外世界的形貌变得太快，世界生活的形貌变得太快。可是你当你回去想这个人心的时候，其实人心都在原来的地方，其实人心都没有变。你不管什么主义，你不管什么哲学，你不管什么思潮，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人心没有变。为什么？因为人从离开伊甸园的那天开始，他是带着不认识神的，带着一个没有盼望的，带着一个罪性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位莎士比亚，我就很喜欢他讲的这句话。他描述这么多，他写这么多剧本，描述研究这么多的人性，研究这个世界，他也发现呢，所有东西都可以剃掉，都不见得是对的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只有两样东西啊，你必须要留下来。人是什么？什么是 human beings？两样东西，其他东西可能都不一样，都可以拿掉，只有两样东西拿不掉的。第一个就是 sinful， 我们的罪性；第二个就是 mortal，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死跟罪是所有人类的共同的一个，没有例外的。你可以在很多方面跟人家不一样，但这两样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已经玷污了的理性，已经玷污的我们的人性，已经玷污的这个的所建立的这种人类的历史长河里面，我们努力的想要 fix， 想要改进、修正，想要修补一些东西。但是呢，照着圣经，如果你好好把圣经读一遍，你把圣经的历史观建立到你的里面去的话，你就会知道呢，你不用去期望这个世界，你不用借着科技的改变，借着主义思想的改变，你会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不但是圣经的观点，而且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经历到的，他们研究到他们发现的一个观点。如果是这个国，其实神的国远远先过我们的，神是先过我们的。我就觉得常常我们会觉得哈，因为我生来我就不认识神，对不对？我们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认识神。人类历史走这么久了，那我们这个世界早就已经制度都定好了，我们知识系统，我们的我们不管是任你知识的系统也好，你政治社会也好，你任何思想架构也好，都架好了。你突然跟我讲说有上帝，你突然跟我讲说上帝在叩门要进到我心里面来，我常常想，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说，我已经在这里了，你后来的神啊，你是后来的，所以呢，我会觉得我先存在，你后进来啊，你后进来说，那看看我让不让你进来，那你看让我让不让我进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我们个人，我们世界就这样，这个世界在这个历史中间，他已经奠定了所有他自己的基础。所以上帝当他人想到像他在走了一阵子，上帝要再来寻找人类，在他的旨意当中要来寻找人类的时候，不管是透过旧约的亚伯拉罕开始，或者透过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开始的时候，他都像是一个后来的外来者，那大家就不让他进来。你看看旧约的人就是不让神进来的，旧约的人就是不让他进来的。你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了，你要读四福音，他怎么样子告诉你说他是那一位的时候，最后法利赛人还是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也不要让他进来，也不让他进来。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很难让神进来，整个旧约的人不让他进来，整个新约的那个宗教的领袖也不让他进来，他都认为我都做官了，对不对？我的生活都铺好了，你怎么突然来了一个？你怎么突然要到我的生活里面来，告诉我你是主呢？那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我们所有的时间都 schedule 好了，我的所有空间都 occupy 了。那你突然要跟我讲说你要进来，我们就会认为呢，我才是当家做主的，你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进来。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我们在认识神上面的一个 我们不能够好好认识神，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弄错了先后次序，是先有神，是先有他的国，才有我们。我们是因为不认识他，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世界的主。这个世界是从启蒙运动 后期这段几百年是极其的骄傲的，是 人是 很自以为是的。那人是认为呢，神学根本不要谈，了不起呢哲学就可以产生意义，然后当然就是科学，因为科学可以干什么，科学可以把所有的好处带给我们，利益可以带给我们，利益可以带给我们，这个就是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意向，我们已经离开了神，我们原来是从他而出，我们也借着他，我们要归于他。我们不知道神永恒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求告神，我们以为他是一个后来者，我们以为他是一个闯入者，我们太大了，他太小了，神太小了，小到呢我们可以怀疑他，小到呢他是个仆人，我们是主人，小到呢我们不相信他可以给我们什么盼望，他讲的盼望我们都很难领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这是我为什么今天想分享，就是想要让跟弟兄姐妹讲分享，就是说正好是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停下来。如果这样的一个环境还不能提醒你说这个世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我刚才也举了那几个像博物馆一样的历史书，如果还不能够给我们一些 reference 告诉我们说已经做过研究了，我们不能一个人坐在这边想，就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导引。我们要一会儿把圣经再看一遍，你把圣经再 多读几遍的话，你会发现呢是神先存在才有我们，是他的国现在才有我们地上的国度，不是神，不是我们同不同意他才存在的，神也不是我让不让他进来的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奇克果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后来以前听不懂，后来我想了这么久后，我终于有一天恍然大悟，就说奇克果说，上帝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上帝不是研究的对象，是敬拜的对象。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先我们而有，他比你先的人，我们怎么研究他，我们怎么研究这个上帝，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极限里面。这个就是很早分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康德他说的，到底 what can we know， 我们到底能知道什么。康德的人生四个大问题都是 what， 很重要。第一个，我们到底能够知道什么？ What may we hope for？ 我们能够期望什么？就是我们到底有什么盼望活着？第三个， What we ought to do？ 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第四个， What is human being？ 我们到底认不认识自己？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 limitation？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知识论是有 limitation 的？我们这个受造者对创造者发出问题，当你不能回答的时候，不是唾弃创造者，是回到你的原位，你就承认你不知道。我们绝对有不知道的东西，就像说很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两棵树，又是生命树又是善恶树，神为什么要把救恩设定成这样子，神为什么要让救恩不赶快来到，拉这么长的一个历史，还要走这么远， 要来个救恩又来个新约，那 神要认识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不变个魔术，为什么 不来一段惊人的这种奇迹。那我们会对这位创造主发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他，我们会指点他，我们会批判他，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比他先，我们的知识是基础，我们的知识体系的架构、啊、是检验所有东西的基础。那这个就是一个你读了历史以后你就会 humble，你就会像这个康德，当然你不能说他完全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是那种自然神论的基督徒，但他至少知道敬畏神的，所以他才会讲到他的墓碑上才有两件事情，天上闪烁的星星，里面会说话的良心，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你的科学，你知道天上星星会闪烁，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次序。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很明明可知的，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次序，你不知道为什么 日月运行呢，分秒不差，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你也不知道人为什么一个良心，人为什么道德命令在人的里面。那这些东西呢，这是康德讲的，有一些东西是鲜艳的，是超过我们的经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我们生来的时候就已经带来的。那这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他的创造。所以当我们 认得自己是一个受造者的时候，当也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当比如在这个疫情当中你遇到打击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当上帝不 make sense 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他当不 make sense 对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一个神的面前，就说我认识你，你是我的神哈，你不光是我的神，你是这个国度的神，你是所有人的神，你是这个，你爱的是所有人。所以我们不能从我们个人一个人的遭遇来不停只用这条线来跟神打交道，来认识神。我们必须要认识神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度，他这个国度呢是这个世 cover 这整个世界，是世界整个人的世界的国，是从他的国出来的。那很可惜呢，我们的世界不认识他了。好，我现在再把下面的一段经文念一下哈。好，这个约翰福音，他这边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不但是物，我们的生命都在那里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再看一个哥罗西书，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之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是不是漏掉了一个？漏掉了一段。我漏掉的那一段哈，就是在约翰福音啊，我念给大家哈，在我可能漏掉一张 slide 啊。约翰福音在讲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这段以后，也接着哥罗西书在万有之先。
你刚刚看的是第七，现在再看第八。
哦，第八章是吗？哦，这个对对对 ，OK。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神来到这里，是他到了他自己的地方，是他造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他造的，地方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只是他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的某个阶段进来了，结果呢我们就不认识他了，我们就不接待他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回了，我们就得到了重新得回那个国度的那个从神来的权柄。神要我们这些失去这些权柄的这些人能够再得回这个权柄啊，失去这个国度的再得回他的国度。这就是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如果你把这个观念弄对了，你要记得他在先，我们在后，他的国度在一切的国度之上的时候，你会跟神的国度连结。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遇见的神不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个人，我们遇见的是天国的王，是国度的王。这位国度的王跟天国的王虽然高高在上，他高于我们，但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他愿意 approach 我们这些在极其卑微的人。但是当我们被他找到了以后，我们不是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国度，我们要跟上，我们要跟随，我们 要起来跟随他。这就是所有耶稣在呼召人的时候，你整个的盼望，人我们的人生的盼望，你生活的内容，你的生命会改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只是遇见他了，你遇见他是一个开始， 你知道你遇见的是一个国度的王，是一个 是一个先于我们，是一个大于我们，你对他掌管这个世界，对他整个作为，你会有一个，你会要，你会昨天前天这个周德珍牧师跟我们讲到说，有一种信心是跟神同工的信心，与神同工的信心，就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以后，他在我们国度里面是要我们跟他同工，那在同工里面找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意义，也是一切喜乐的泉源。如果你不进来，你是还在门口，你不愿意往前面走，你不愿意跟这位国度的主起来跟随他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停留在那边，就说 What's the next? 我下一个困难在哪里？那主啊，你在这个困难上面，这个都是好的哈。周牧师讲的说，我们绝对是需要在我们 individual 的经验里面认识神，但是我们不能停在那个地方，我们必须透过这个经验往前走。你就像尼哥底姆遇见了耶稣以后，他就起来，他就成为天国的一个份子，他就起来工作了哈。那我看一下我的时间哈，有点，我很快的用这个东西来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一个啊。结束哈，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哈。有两个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马可福音的这个女人，一个是下面路加福音的一个男人。他这边他说有这些大家可能很清楚啊，就是说一个患血漏的一个女人，她受很多的苦，而且医生束手无策，而且花了她所有的东西。他就代表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绝望啊！但是27节你看到他的那个希望在哪里，他听见有耶稣的事，他听见了，他听见，而且耶稣那天正好要经过那个地方，他就夹在众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场合，他就夹在众人中间，他就从众人的那个拥挤的那个身体跟手脚之间，他就伸出手去摸耶稣的衣裳。你如果姚敏常常给我们一些图画，如果有图画，姚敏就会把那个图画拿出来，就是一群人拥挤着耶稣，然后那个女人呢，就手就从那个群众里面就偷偷的伸出去摸了一下耶稣。她是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她就会痊愈。她说我一摸她一下，她就我一定会好。然后，于是她一摸以后，她就发现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就叫她身上栽病好了。那耶稣这时候立刻就回头。就觉得他就觉得能力从身上出去，然后就转过来对他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嘛，这么多的人。”门徒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回答吗？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摸你啊，谁摸你吗？那周围你看，耶稣不停，他周围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他耶稣要见做事，这个女人是一定要去摸耶稣的衣裳。耶稣是要见这个做事的女人。周围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有人，每个人都碰到耶稣了，那个不叫摸。那个不叫摸，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心，他没有从信心里面出来。这个女人哈，她得到了，她从那时刻开始认识神。那耶稣跟她讲说：“你平平安全，你灾病痊愈了。”我相信这个女人，她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她不会停在这边，她会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她丢了水罐子，她会去做她的见证哈。那再来，她路加福音看这个男人叫做撒该的，他是一个有钱人，税吏长，大家最不喜欢的一个人。那也是一个很拥挤的场合，那也是耶稣要经过那边。这个如果是图画，姚敏下次帮我们找找看。他是一个又矮哈，这个人是个子比较矮的哈，所以他就是在人群当中看不到耶稣，可是他很努力，就像那个妇人一样，他很努力，他挤过去，他突破重围，他去摸，他很努力，他的又努力是怎么样？他就跑到前面，他爬到桑树上面要看耶稣。那耶稣从那里经过，你看耶稣怎么回应他？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到你家里。所以你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小小的人的伸出去的手跟用出去的这种心啊，信心射出去见，他是很热心的，他是很热心的。那个女人她是说她要寻找谁摸了她，她这边说撒该不但是下来，你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去。然后撒该马上，你看他就马上他的生命就得到改变。他说我以前呢常常讹诈别人，我要还他四倍，我以前常敲诈穷人呢，我要还他们把一半还给穷人。这些人呢 不会停在那个地方，这是生命的一个触摸，一个接触点。但这个接触点他碰到的不是耶稣，他碰到的是这个天国的王跟国度。这个国度里面还有很丰富的神的很多的工作是要一起来经历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经历的哈。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度里面，也就是今天就是用这个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是神在先，我们在后，是他的国度在先，我们的地上的国度是在他的里面。然后大启示录刚刚讲到说，有一天这个地上的国度通通要过去，大家都不要看哪一个国度，因为这地上都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那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等待实现国度完全实现的日期，我们每一个人，神大大到是一个国度的主，他又小小到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主。当一个人摸了他的衣裳坠子，他马上就要找那个摸他衣裳坠子的那个人，这个爬到树上的那个人，他就要叫他下来，我要住到你家，你快来。神就我最近跟旭辉他们丽红一起读这个耶利米以赛亚跟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这么样子在等待我们，他这么样子在等待我们，一点点摸一下爬一下，他就要向我们显他的大能。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一直认为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 schedule 好了，都是 occupy 好了，那神怎么 fit in 呢？他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导致我们一直在来到神面前变得很软弱无力，以致导致我们呢不喜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觉得神是个多余的，是一个介入者，是一个第三个介入者，我们东西都安排好了。所以希望我是真的很想借今天的这种话来分享，就是说把这样的观念倒过来，是先有他后有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忧虑这么多，因为这个世界是他造的，我们生命有一天也要归于他，他已经应许我们，他要带领我们。如果我们真遇到困难有走不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位血肉的妇人，要学习这个撒该，要学习尼哥底母，他晚上去，他夜黑风高，他夜在晚上他努力的去见耶稣，他们都要 make effort， 但是他们都会去摸到这位国度的主。然后他们的生命呢不是就停在这个地方，他们会起来，他们会跟随，他们的这个跟随的生命才是丰富的生命，跟随的生命才会丰富，不是停止的，不是坐在那边等他过来，是我们要过去。当神是开始是来 approach 我们，但是当我们得到他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所以他每次呼召都是跟他说，来跟随我，来跟随我。他对那个法老王讲的就说 Let me people go worship me， 也是用 worship， 让我的民走，让他们来侍奉我，来 worship me。 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的缠累，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像这个妇人，像这个撒该，像尼哥底母一样，去真真实实，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祷告，这个不是讲说你普通随便做个祷告，而是你要真的对神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那个信心的祷告你就看到神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不但把你带出来出黑暗入光明，而且还把你带进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呢，就是跟着他的这个历史走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旨意远远超过我们的，他的道路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的心就不会再为每天一点很小的事情来忧虑了。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的一些分享。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你的面前。主，愿你自己的话语出去就不绝不突然返回。主啊，你向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耳可听，都能够听见你说的话，也放在心里面，也能够领受，也能够去尝试，去实践，去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